各位大家好，我是林鹏。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书的话，是我们整个框架里面的第二本书。在上面一本书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讲到了整个美国从股市有以来到现在产生的各种投资流派。那我们重点介绍了波涛的思想。那么我们在上一本书里我们就已经讲过，我们说我们整个这个栏目的框架它是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想给大家一个概览，就是通过介绍投资流派以及美国股市以及中国股市的一些基本特征，给大家树立一个概览。所以今天呢，这本书我们是讲整个概览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美国的股市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以及美国股市里最有效的策略是怎么样的。那么在今天这本书呢，它的题目叫做《投资策略实战分析》。这本书呢，大概是分为上下两册，总共是700多页，里面呢具体是用实证的数据介绍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各种投资策略，它是用一些实证方法的检验，这里呢是不带任何的一个情感色彩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的客观跟公正。那么我们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美国的经济跟美国的股市。为什么我们说美国的经济跟美国的股市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来讲美国的经济，应该说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经历过投资驱动到内需驱动再到科技驱动的一个经济体。大家知道，如果说你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讲呢，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应该首先是由一些投资驱动的，就是靠 investment， 那这个发展的阶段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慢慢的转移到消费驱动，就是内需驱动的一个过程，就是靠国内的这个消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贸易逆差，然后国内的消费会崛起，金融体系也会崛起，然后在全球的社会分工当中呢，处在一个上游的一个地位，那最后呢，可能会到一个科技或技术驱动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呢，唯独美国是完成了这个过程。美国在60年代以前呢，是靠投资驱动的，到了80年代基本上就是靠消费驱动的，那到了90年代以后呢，就是靠科技驱动的。那有很多的经济体呢，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速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就是被称为各种各样的奇迹。就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离美国最近的南美洲也产生过经济的发展奇迹，然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变成东亚的四小龙跟四小虎，然后2000年以后呢，中国的崛起也是非常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很多国家都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就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就比如说在拉丁美洲80年代的时候，它由于债务危机或者是很多问题的爆发呢，最终整个的人均 GDP 水平就停留在当时的那个发展阶段，然后整个国家就陷入停滞了，然后整个的两极分化，包括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到了90年代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东南亚国家的基础建设基本上也是停留在90年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去东南亚，比如说像泰国、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去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地铁还有公交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经济学上的术语就叫做中等发达国家收入陷阱，就是从这样来的。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话，似乎只有美国是经历过一个完整的从投资驱动再到内需驱动再过渡到科技驱动的一个过程当中，而其他的国家或多或少最终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那么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也停留在这样一个驱动？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中国还是投资驱动的一个经济体。我们看我们的经济数据当中呢，最关注的还是像工业增加值 GDP 里面的话，最关注的也是第二产业。但在美国呢，大家其实 70% 的这个 GDP 的话是由于消费贡献的，然后它的很多科技的附加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点呢是我们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对于美国经济这长达百年历史的研究呢，可以让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的走向跟产业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美国这个历史。那么关于美国经济的这个书籍有很多，其中我觉得有两本书是值得推荐的，一个就是 Robertson 戈登所写的《美国经济的起落》，这本书是描述了美国在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时间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主要是从产业的层面来描写的。另外一本书呢更加有名，就是弗里德曼写的《美国货币史》，这个大概是描述了美国在1860年到 1960年这100年时间，美国货币政策跟货币总量的一些变化。那这两本书呢，就是从两个维度介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么遗憾呢，就在于就是在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无论是货币还是产业的变化，这两本书是没有涉及到的。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这两本书都是了解美国经济非常好的教科书。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美国股市。我觉得呢，就是我一直说中国的股市它本质上是一个舶来品，它不是一个创新的东西，所以对于美国股市的研究，对于中国股市的一个发展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那么这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整个股市的发展跟经济的产业变迁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对应的。那么从美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及股市的发展来看呢，这一点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那对于美国股市呢，我们不要讲太早的一些情况，我们主要是从美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20年代呢，是美国股市非常疯狂的一个年代，就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著作就称为美国20年代的疯狂。到了30年代以后呢，美国整个的股市陷入了一个大萧条，这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股市当时的大崩溃。那么到了40年代呢，美国股市基本上是由于战争的一个推动导致了股市的一个繁荣。到了50-60年代呢，美国股市开始进入一个马歇尔计划所带来的一个战后的繁荣。当时50-60年代美国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一些品种也是像四个轮子的，就是像飞机啊，包括就是交通运输，包括钢铁，这些品种都是表现得非常好的。那么到后面呢，其实我觉得美国股市呢进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也经常会被提到，就是1968年到1972年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美国股市产生了有50只股票，这50只股票它的市盈率达到了80倍，那这50只股票呢就叫做漂亮50。这个呢是当时美国股市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泡沫，当时那个50只股票呢最终被炒到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阶段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的经济面临一个转型的状态。我刚才已经说过，美国经济是从投资驱动再过渡到内需驱动。那么在70年代之前呢，美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投资驱动的，当时主要是战争的带来的一个工业的爆发，还有就是50-6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最终带来的一个工业的一个爆发。但是到了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呢，整个投资驱动这条路基本上到了这个尾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整个经济的驱动力开始要转移，但是股市呢它是看未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开始去遐想未来可能有哪些核心的驱动力会产生，这个对股市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当时呢，大家觉得可能未来的核心驱动力应该是转向于消费内需这一块，所以呢就当时对这大概有50只股票，像可口可乐、新芬、斯乐这些公司呢，就给予了很高的这个市盈率，就是觉得它成长性会很强。但是因为内需的一个驱动呢，它的转变是要花很多年的历史的。所以实际上美国真正内需的驱动呢，它是从70年代贯穿始终。也就是说在美国整个1974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呢，整个美国都是处在一个内在的驱动力在切换的一个过程中。到了82年以后，由于战后的婴儿潮的长大，所以它整个的消费需求确实是产生了，也诞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像 Zero、 像沃尔玛这种消费类的公司就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在整个70年代这个过程中，其实美国是存在一个经济驱动力转变的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一个过程中。但是呢，股市它是在68年到72年这段时间就已经把后面的驱动力给它全部演示过了。所以虽然说在1968年到1972年的这段时间呢，美国股市是呈现了一个泡沫的状态，这个泡沫呢当时大家把它称为叫漂亮50，但实际上这50只股票的炒作是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而事后呢，我们发现在整个经济驱动力切换过来以后，在1982年美国股市重新进入上涨周期以后呢，这50只股票确实是后来的龙头股。所以呢，当时的炒作应该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这段时间的股市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借鉴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中国在2012年到2015年的这一段创业板的这个炒作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真正借鉴了漂亮50的这种炒法。但是中国在过去2017年的这个价值股的蓝筹的投资呢，实际上跟这个漂亮50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漂亮50本质上讲的是一种成长股的投资，是讲未来。但是过去2017年 中国投资的这些股票大白马呢，全部都是一些价值股，这跟漂亮五零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美国在漂亮五零以后呢，就73年跟74年这两年时间，实际上是漂亮五零破灭的过程。这两年美国的股市回调是非常厉害的，而这两年也有很多的基金死掉，包括当时芒格跟惠勒的一个基金也是在那个时候是死掉的。所以在1974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呢，是美国这么长的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熊市，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煎熬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赚钱基本上就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你是通过卖空漂亮五零的这些股票能够赚一大笔钱。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过程中是有石油危机，所以整个石油跟原材料的股票是涨了不少的。还有一点的话，就这个过程是冷战的一个过程，特别是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里根的一些行为，最终导致军工股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在1974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呢，整个美国股市的指数是没有什么波动的，但是这里面也还是有些投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投资者，比如说像索罗斯的双鹰基金，索罗斯在这个过程中是赚了很多钱。那个过程其实索罗斯还主要是用股票投资多空的方法，它并没有涉及到外汇或者是期货的一些东西。外汇跟期货呢，它其实在85年以后尝试对美元、对广场协议，包括对90年代以后才有一些行为。所以在1974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呢，应该说这个熊市是非常体验整个投资方法的含金量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也是美国经济整个的内在的驱动力进行切换的过程，它与美国的整个的产业也是非常对应的。然后接下来呢，应该是美国82年以后又进入了一个大牛市。这个大牛市呢，某种程度上是从82年一直贯穿到2009年，有大概20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牛市呢，是美国整个经济驱动力已经完全转化过来了。82年以后到92年这10年时间，是美国战后婴儿潮长大，他们驱动了整个消费。我刚才也已经讲到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消费品公司，像 Zero， 像沃尔玛，包括可口可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股市最大的赢家的话，无疑就是巴菲特，因为他本质上也就喜欢这些消费品的公司，同时他的商业模式在整个熊市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所以巴菲特股神，他的真正的一跃成为股神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事实上巴菲特在9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的投资业绩是很频繁的，不算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整个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就你纵观整个巴菲特的投资生涯的话，你会发现他在50年代到70年代都是打基础，80年代是有一个大的飞跃，9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守成的阶段。然后93年到2000年这段过程中呢，美国是一个科网泡沫，或者是经济驱动力从消费又转移到科技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投资机会，这里面也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说像微软、像思科、像很多的这个科技类的公司都出来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像美国有很多产业的计划，像克林顿政府的波士顿高速公路计划。那么到了2000年到2002年的这个时候，是美国科网泡沫破灭的过程，就两年时间整个股市大概跌掉 80%。 到了2002年到2007年呢，由于美联储的降息行为又产生了一个房地产的泡沫所推升的这个美国的工业的一个繁荣跟复兴，包括金融的一个繁荣跟复兴。这个过程中呢，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加入 WTO 以后带来全球化带来了一个经济的合作，就是以中国这种国家生产制造，然后像巴西、像印度、像俄罗斯、像这个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提供资源品，然后再由美国进行消费提供技术，这样一个金色魔环最终驱动了整个全球经济的上涨，包括大宗商品的一个狂涨。然后到了2008年的话，又是一个次贷危机的爆发，然后到了2009年一直到现在，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新的进入繁荣周期，然后重新股市也进入一个复苏的周期。所以我刚才讲了那么久的一个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的股市跟美国的经济是一一对应的，从一开始投资驱动下面的一些牛股，到后面消费驱动下面的一些牛股，到后面技术驱动下面的一些牛股，以及后面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一些爆发，包括富国银行、高盛这些东西的爆发，那么这个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研究美国的股市还有研究美国的经济的目的就在于此，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 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无论是从产业上面还是从股市上面，本质上都是这么走的。那么从中国的股市上面，我们也会清晰的看到，在过去20多年产生了很多大的牛市，比如说像96、97年以家电小三件为代表的这个家电股的大牛市，当时的代表就是长虹康佳，以及到了这个00年、01年当时的519行情，但是519行情呢是跟美股的科幻泡沫所对应的，这里面有很多股票确实是属于庄股或者是垃圾股。那么到了05年到07年呢，就是以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为驱动的工业品的一个牛市，以及到了13年到15年以移动互联网所驱动的这个创业板的牛市。那么从这些大的牛市后面，我们都隐约的看到了产业的一个变迁，所以呢，任何一个大的牛市背后一定是有产业基础的，所以我们研究经济研究股市，这个是相互对应起来，这个跟美国也是非常类似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美国股市跟美国经济的一个意义所在。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话，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本书来作为美国股市的一些介绍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它是非常客观的，它运用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实证的检验，它没有感情色彩。任何的一个书呢，它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倾向性的，就比如说他在写价值投资的过程中，他肯定会去选取一些有利于价值投资的证据，他在写技术分析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做法是通过一些冷冰冰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单纯是数据的一个书，这样的话就对于美国股市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以及它的一个策略的实战效果到底如何做一个检验。那么这本书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它像字典一样，你是可以随时去翻阅的。但是呢，这本书阅读起来确实是比较的枯燥乏味，因为它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全部都是冷冰冰的数据。而且它每一个章节，它的行文结构，包括它的逻辑分析，它的实证检验，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你看完前面几章以后，你的整个后面几章你可以跳的翻的比较快，你只要看结论就行了，因为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通过这本书的一个讲解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它的各种投资策略到底是如何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主要来解构这本书的一些研究方法，以及这个全书的主要的脉络跟主要的章节是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三讲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整体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这书里面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哪些东西。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本书讲解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大家强调过，我说我来开这个栏目的目的不是说要逐章逐节的跟大家去讲这本书在讲什么，而是从一个历史或者框架的角度来讲，提出这本书的重要性，然后呢讲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带领大家去阅读这本书。我是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这些讲座以后呢，能够自己再去把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而不是说通过听完我这个讲座呢就不需要再去看这本书，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第一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